圆。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安蒙。哎，小贝，我回去注意了一下这个金三胖的南北朝鲜新闻，哎，果然如你所说的这样，十分精彩。那你还有没有什么小道消息给我们报告一下？
你知不知道这个所谓的这种狂人呢、强人呢、他们到国外去访问呢、就有一件事情其实相当困扰他们。
什么事情？就是说这个，
你参访的时候，你总是要哈。有进有出嘛，你总要上厕所吧，对不对？
哦，
对，
那怎么样呢？
上厕所这就我们一般人上厕所只求干净，对不对？我们就干干净净，让我们能够解脱，哎，这样就可以了。可是对这些狂人呢、像金正恩的这些人就不一样了，因为他要很小心呐、他这个排泄物、
被暗杀是不是？
不是的，暗杀那就派人，你那这，比如我要去上厕所，派人进去清场，确定了没事。
马桶盖一打开，有毒气冒
出来、那也可以叫人家事先先去看毒气嘛、对不对？这个不是大问题。
或者像你家用那种抽水马桶，那个水一喷出来，结果是硫酸。下了节目，小贝不敢再去上厕所。
你这么想，这还是一套，这搞不好电影人家会采取我们这种想法，不是啦，你这个硫酸那都是可以叫手下先去试过嘛，试过人家没事他再上就好了。重点是那个排泄物要怎么办？
你还不能够给人家收去。
当然啦，他可以从排泄物里面检查出你的身体状况怎么样。所以就是为了这一点啦、所以这个金
带狗狗包嘛，对不对？就像那个带出去放狗的时候拿一个塑料袋。
狗是容易啊，狗是可以搭在地上还是搭在草地上把它捡起来，人就没办法。
我知道，所以同时要有好几个金正恩一起上厕所，而且不知道
也没有那好几个，那人家最后追查还是有可能，而且带几个人多麻烦。他是直接他出门呢、都是带一个流动厕所的。
哦，流动厕所。
对啊，这个北韩的护卫啊，他们呢其实只要北韩的国家领导人从金正恩的爸爸就开始就是这样，他绝对不会使用任何访问地的厕所，一定随身带一个私人的流动厕所。
中国话讲的肥水不落外人田。
对啊，对，而且这个最重要就是说排泄物里面含有对领袖健康这个状况的资讯嘛，所以你不能留在当地，人家一查就知道，哎呦，原来他有艾滋病、
花柳病。
对啊，那不难看的吗？所以听说了，竞争人他出外啊，大的场面是整台的这个流动厕所车。从北韩自己带来的，那要
自己开过来的，
自己开过来。那他要是短期的旅行呢，他的那个车子里面呢都有一个小厕所、所以呢也就是说他到哪里呢都会把他所有属于他的东西呢也原班的带回去，
所有属于他的东西带回去。
所以我觉得这还蛮有趣的。而且呢你看、他们这一次包括这个两韩的领导人见面，对不对？那他们不是签署了一些文件吗？他们签这个文件的笔也有讲究啊。
怎么个讲究法？
第一个，你这个笔你觉得像金正恩他从北韩到南韩去签署这个和平文件之类的东西，你觉得他会用当地的笔，还是他一定自带一支笔？
这难讲。你看美国总统他要签一个重要文件，他用好多笔啊。
因为那个笔可以拿去卖啊。
就是啊，那你看这两韩这个笔、
他们
该不会台湾造的吧？
不是啦，他们这个考虑就比这个美国多复杂的很多。美国只是说，这个笔签署了什么，然后网上拍卖，对不对？纪念价值，他不是这样，他就是怕这个笔啊被对方下毒嘛。就像你讲，你这笔可以下毒方式很多种啊，例如说在它的外围涂上会致命的一些毒，透过你的皮肤渗透到里面，或者是写出来的墨水，它出来的味道有毒啊，所以呢，基本上呢，他呢都要自己带笔，而且呢。他这个笔呢，他在用之前呢，他这一次是更厉害了啊，就是已经把这个北韩领导人的这个思维呢讲很清楚。他呢自己也不用自己的笔，他是呢看到他的妹妹，他的妹妹不是随身的这个助理嘛， 他拿笔给他。
这到底是真妹妹假妹妹？
据说是包妹，
包来的妹妹还是？
不是、啊、包妹，可能是应该是同一个爸爸，但是至于妈妈是不是同一个人就不知道，对不对？
那还用讲吗？
嗯，也难讲啊，你看这也难讲。你不要看哦，有一些狂人啊，啊，反而是非常的哈、啊、妻管严啊。哎，像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很伟大的皇帝，他就创了做皇帝的世界纪录，那真的是啊世界皇帝的这个专情典范了。嗯，就是朱元璋嘛。嗯，
哦，朱元璋有这个、
啊。朱元璋一生呢只有一个马皇后啊。
朱马配、
啊。哎，对啊，就是一个马皇后。这个马皇后听说这个醋劲十足啊，而且朱元璋是为了其他女人的生命安全的，所以他不敢去招这个拈花惹草。
哦。
哎，据说一旦抓到的话，对方死你也得死啊，所以他很害怕，哎，所以他一生就是跟他呢，也跟他生了不少的孩子，这都是系出同门了、啊，哎，所以他所有的这个虽然后来在争权啊，在争这个皇帝的这些兄弟们的，但是都是同一对父母生的。
你说蒙哥这个姓朱还姓对了是吧？
对啊，这表示姓朱的人还是蛮专情的，哎。
哎，圣经上也有个王啊，他虽然不是好王，嗯、但是你看也没有什么婚外情啊这种东西，就是扫罗王嘛。
那你怎么知道？他只是没记载吧？
哎，圣经这种事情还会漏掉记载吗？
可是他没有提他的太太是谁啊？
这就是好事了，对吧？像你看，我们节目做了这么多年、嗯，你太太到底怎么回事？现在谁知道？除了大家知道他是，除了听蒙哥讲他是台大的校花之外，
这，我何必把我太太牵扯进来？这无聊至极嘛，对不对？各有一片天，可以吗？嗯。
你那个扫罗王当初就是这样子啊，
嗯、
碰到这个亚玛力王，
哎、欸，
本来是两个是敌国，结果他又爱惜这个亚玛力，最后自己都得罪神了，为了这件事情。
哦，那难道他是那种啊？
哎，你这个人，
那你就讲爱惜他，我就觉得也你不能，你很难讲、啊。
这是圣经用的字嘛？
哎、嗯欸，所以我就说啊，这个你说也得光单单一个这个两韩的领导人的会面了、啊。哎，就看出你看这个世界原来大家瞩目的这个哈、啊、所谓的金正恩现在有个新的绰号叫做理性的狂人呢、啊。
哦，理性
的狂人。对啊，就是还称赞他很有理性，但是还是认为他是一个狂人呢、啊。觉得不可预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领导人物呢，现在居然呢是所向披靡、嗯。你看全世界现在出了类似几个这样子的。哎、
嗯
欸，你说这个菲律宾的杜特地啊，也是这样子，就是觉得他不按牌理出牌，时好时坏，有的时候看像好人，有的时候看像坏人。
嗯，那川普也是，
现在人家也说我们美国的总统是这样，所以大家全球有样学样，现在发现这样来做人，哎，反而可以赢得全世界的注目。
嗯，这还是我跟你讲，夫妻关系就是这样子。有的人你知道他爱家爱到一个地步，连找的小三都是为了这个家。
您这就有一点在说笑了，这个人的男人强词夺理到这种程度会不会太无耻呢？讲来听听。嗯，
他真的讲了、嗯、他什么东西都是为了这个家、
哦、外遇也可以为这个家，这个我要学学他怎么讲，来讲来听听，你要造福广大的男性听众、哎、教大家怎么讲、嗯、
你对这有兴趣啊？哎，不行了，节目时间到了，瞎子的传授
三川评书讲圣经真言，
中国最经典的章回小说里只有三国演义勉强算是正史，水浒算野史，红楼就不能算史。我们把圣经打扮打扮说成章回书评，不知道您各位听着怎么样，但无论您满意或者不满意，千万别忘了，这些可是以色列人的正史，3000多年前的正史，也是他们唯一的正史。把前前后后的事儿连在一起给您讲，是盼望着您能更清楚地看见这个与众不同的犹太民族背后历史的掌管者，实在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王，而是永生的耶和华神。他有一个从亘古到永远不变的旨意，借着以色列真真实实的历史，不是借着某才子的章回小说来传达给世上的万国，也要让听的人都明白他是怎么一位神， 他的旨意又怎么样通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就是我们从一开头向各位一再重复的那句话，箴言一章第七节到第九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这法则跟训诲，大卫传给了所罗门，所罗门传给了我们。他们从一开头在大卫身上，就不是坐在菩提树下悟了道，或者是躲在洞里成了仙的怪人，而是一个活蹦乱跳的小小的牧羊人，在主耶和华喂养带领之下，从人间种种遭遇被校正到与神同行的路上。所以在箴言里虽然称之为训诲和法则，却不能只把他们当作是一些有道理的经验之谈来明白。若想真知道所罗门所说的是什么，我们就必须回到他父亲当年的生活，体会他一切的遭遇，和他一同再走过一遍，才能使他的训诲成为我头上的华冠，项上的金链。感谢神，这些都有条不紊地记在了圣经里。上一回我们从哥利亚嘲笑以色列人的战场上，扯到当年撒摩尔邀请耶西全家吃祭肉的事儿，为的是要明白大卫的大哥以利亚为什么如此苛责来探望的弟弟，而且还一口咬定了他是个心里骄傲的小子。更为了要明白大卫听见杀死哥利亚能做扫罗王驸马的时候，心里头为什么出了这么一句话，我来岂没有缘故吗？话说那天撒母耳来到大卫本乡伯利恒城，城中长老战战兢兢地迎接他，以为要受责备，谁知啊，撒母耳只是来献祭，又很和善地邀请耶西跟他儿子来吃祭肉。耶西因为小儿子大卫在旷野放羊，又没长大，所以只带了哥哥们复习，去的时候也并不知道撒母耳乃是带了耶和华清楚的指示来，关系到耶西家世世代代都要因这一次同吃祭肉被永远的改变。你说神做事儿怎么不跟人说清楚点呢？早跟耶西讲明白了，不是更顺畅吗？比如你无论是七个儿子、八个儿子来的时候都带着来，一个都不能少。还有呢，你们只要乖乖来，待我高大卫王之后，你们就不放羊了，世世代代要在王宫里做以色列的王。这样说明白了，他们不准备的更好吗？嗨，您有所不知，所罗门有一句话说得好，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的巧计，向来神把事情说得越清楚，人就越糊涂。比如说圣经头一句，起初神创造天地，够清楚了吧？但是人糊涂不糊涂？到了今天还是什么又爆炸了又进化了的，什么荒唐的道理全都想出来了，就是不能考虑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七个清清楚楚的字。怪的是啊， 道理越荒唐，他越觉得自己聪明。来考考你，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照圣经看，那当然是先有鸡呀。神在第六天造的是各种的活物，不是各种的活蛋。再问一题，先有爆炸还是先有的进化呀？照进化论看，居然是先有爆炸，这就怪了。美国大兵和打美国的恐怖分子都同意用爆炸来收拾对方，怎么这课堂里又教爆炸是进化的起头啊？直到如今，你爆我是我爆你，也没见爆出个什么进化来。哦，我知道了，这些爆炸都太小了，就像你们今天不见猿变人是一样的，时间再长亿万年，爆炸再大亿万倍，生命就来了，进化也就来了。您说聪明吧，啊？告诉您，大爆炸其实是圣经2000年以前的预言，新约圣经彼得后书明明白白的写着，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纳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儿你们可不能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啊，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主宽容你们呐，不愿有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至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虔诚，切切仰望神的日子到来。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至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听见了吗？大爆炸是放在世界的结尾，不是创造的起头，是把有形质的都消化烧尽了，不是从中变化出有形质的东西。接着大爆炸之后更不是弱肉强食的淘汰赛，而是有新天有新地，照神的应许来到，不再有死亡与哀痛，而是永远的义取而代之，居在其中。再举个例子，神吩咐亚当，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够清楚了吧？那后来亚当吃了没有？吃了，而且还吃了个够，不然你这大老远的跑到美国来留什么学呀？啊，你说了啊，那是他们，我可不糊涂，你讲清楚我就能明白，然后我就会好好的去预备去遵守。我看不然，亚当以后人都是罪人，今天也是一样，讲不清的事儿，他反而有兴趣要弄明白，什么这个大法那个神功，这个涅槃呐，那个养生，削尖了耳朵听，排了大队去练。至于圣经里神清清楚楚的话，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信耶稣得永生，哎，他反倒没人听，不然 还用我在这儿苦口婆心的讲个没完吗？好了，别让我把话扯得太远喽。那天就是萨摩尔随时带着耶和华清楚的指令来到伯利恒，可是就连他也不是100%的知道神的打算。他跟主耶和华之间的交涉大致是这样的：萨摩尔因为扫罗做王大大得罪神，心中就常为扫罗悲伤。有一天耶和华对萨摩尔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耶西的儿子里有一个瘦高，要代替扫罗王，这就是萨摩尔此行的目的，只有他知道，没有别人知道。但耶西有几个儿子，这众子之中又预定了哪一个，耶和华就不再往下说了，反正告诉萨摩尔这些已经足够他遵行头一阶段的吩咐，就是将膏油盛满了脚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其余的呀到时候必然显明，显明的时候不但有了王，也让萨摩尔进一步的认识神，这个认识又将成为大卫的训诲、所罗门的法则，还要成为你我头上的华冠、项上的金链。因为耶和华做工向来不是借人办事，而是借事办人，要把人在神面前摆对了，也让人把神看对了。连带的呀啊，当然我这说评书的也就有的讲了，不是？话说耶西带着众子来的时候，萨摩尔已经坐在屋里等了。耶西进去先给老先生请安，萨摩尔说好极了，可以叫他们按着长幼一个一个的从我面前走过去，让我好好看看他们。耶西想，这是干嘛呀？但是也不好启齿问，就轻声吩咐下去，让他们排着队顺序进来。他们来的时候，萨摩尔首先看见了以利亚，不禁眼前一亮，因为以利亚身材高大，相貌不凡，就像当年的扫罗一样，心里说了，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但是萨摩尔并不造次行事，因为他从年幼的时候就在耶和华面前服侍。有一天他睡在耶和华殿里，耶和华两次呼唤他，他都以为是祭司老以利在喊人，直到第三次他才弄清楚，不是人叫他，是神在叫他，同时也学会了怎么回答，是往后所有服侍神的人必奉为圭臬的8个字，主人请说，仆人静听。耶和华是神，是说话的神，他派萨摩尔来办事，不是因萨摩尔做他的参谋，而是因萨摩尔是仆人。仆人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也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看法，但好仆人必先把自己的看法放在一边，主人请说，仆人静听。他对萨摩尔说了什么呢？萨摩尔听见了没有啊？这段话可出名，可有用了，值得留心听啊。耶和华却对萨摩尔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 耶和华是看内心。你说啊，讲了这么半天，不就是中国人咱们常说的一句俗话吗？知人知面不知心呢。哎呦，您这话一出，我可就说不下去了。反正今天节目的时间也到了，留下四句诗，咱们下回再聊。火箭就是冲天炮，上帝等于俗话说，大国崛起多高调，醉倒灵魂周易过。